我们看到讲义 B 四，刮胡三这一段啊、哦，好，前面讲到这个人生啊，有种种的缺陷。那佛法所用的语词叫做苦啊、哦，苦就是从感受的那个苦，你们应该知道啊，哦、好，所以要解决呢。就是要去反省，还要体察我们的身心、啊哦、才能够获得解脱、哦啊、接着导师就谈到这个世间也有一些解决种种问题 的一些理论跟方法、哦、那阿拉伯数字一呢就谈到这个哲学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哲学当中的这个唯物论或是客观实在论啊、哦，好，那这边导师有举一些例子，比如说世界啊、哦，乃至于精神都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组成的啊、哦，还有中国的五行说。五行是哪五行啊？金木水火土嘛，哈，好像没有精神的层次，对不对？哈，这老师认为五行也是这一类的啊。那这些都是忽略友情的本身呢，啊，只从外界去把握啊，这些倾向的结果。不是落于唯物论，就是神秘客观实在论、哦、总之就是生命是受这个外力所影响的、哦、特别是一种不是精神这一个、哦、的这个外在、哦、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重视内心。以这个心做一切的根本，佛教有这个唯识论嘛、哦、想从认识问题的解决中去把握真理、哦、这种倾向产生唯心或是认识论，一切都是从认识来的、哦、好，佛法离二边说中道，从有情的体认出发、哦、然后呢到达对于友情的存在、哦、就是佛法的这一个在解决问题的这一个方法上面呢，从友情的这种感受、哦、或是身心的这一种经验上出发、哦、然后到达这个所谓的存在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了、哦、友情字体呢是物质精神的与精神的原成、哦、原成就是因缘和合成的，外界与内心的活动一定要从友情的存在中去把握、哦、因为友情的存在就是一种综合的啦、哦、综合的包含内心跟外界这样的一个互动、哦、也就是身心的活动当中、哦、那以友情为本，外界与内心的活动才能确定其存在与意义。这都有一点这个怎么讲啊，这些话都有点抽象，对不对、哦、但就是要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以我们友情的这一个为本、哦、那为本就是这个身心的活动作为核心，那它会必然会面对外界 的这一个环境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外界环境会影响我们内心的这个物质的、生理的、精神的，对吗？啊，那从这样的一个，就透过去以友情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问题，或是一个命课题的核心啊，那这一个啊，那存在。确定这个存在的一种一个价值啊，这个意义就是一种价值啊，这样的存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情况，还是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啊，都是从友情的本身要去探讨去了解啊。好，再来在 B5 这边呢啊，有一个图有没有？这个图大家会看吗？有一个外界，对不对？哦，内是心嘛，哦，外界内心，哦，那有一个根跟情有没有？哦，那根可以解释为就是我们这个身心的一个的一个感官，对，感官啊，哦，就是根啊，哦，比如说我们有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啊，哦，还有这些感官还有一种精神的一个活动，对不对啊，哦，精神的一个活动情绪嘛，对不对啊，哦，可以吗啊，哦，精神的一个活动，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啊，外在内心，然后跟这个物质与精神的原成体有没有啊？这根就是比较是物质的啊，那精神就是那个情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外界内心的综合啊，跟物质跟精神的。的一个综合啊，原成体啊。好，友情为物质与精神的和啊，所以在佛法对于友情的一个理解，就是不偏物质，不偏精神，也不从形上学或者认识论出发。是以现实经验的友情为本啊，好，就友情的感受了啊，友情的感受这样子。好，那佛法以为一切是为友情而存在，应首先对友情，就是对友情啊，为彻底的体认了。那这体认有几个面向，一个是观察友情从何处来，去向何处啊，然后呢，友情是什么啊，它的特性、活动形态又如何啊，然后体认友情是什么，还要从体认中知道应该如何建立正确的人生观。这个就是对友情的彻底体认，要了解这几个面向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哦，好，那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这些道理，就包含这三个面向啊，哦。那何处来？去向何处？啊，哦，答案是什么？这个答案大家知道吗？啊，哦，就他友情是不断的生命的流转延续嘛，啊，哦，一期生命结束之后，就会有下一期生命，啊，哦，对下一期生命来讲，这期生命就是他的来处，对吗？啊，哦， 那对这一期生命讲，下一期生命就是他的一个去处，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啊、哦，受到一种一种力量吧，哈、哦。啊，就是业烦恼这样的一个力量，不断的流转生死啊、哦。那这样流转生死好像很没意义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所以第三点很重要。这生死在生命一起生命当中呢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，应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，要不然你觉得说哦，这轮回好像就是。就不断的反复嘛，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，有的，这边只是说明生命的一个实际的情况，所以有时候佛法在讲一些事情，从某个面向我们把它固定来看，好像很悲观很消极，对吗？不断的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啊、哦！但是里面有一个，就是在解脱之前，这个生命的层次可以慢慢的提升的，对不对啊、哦？虽然不断的在反复生死，但是这生死的一起的存在，他的生命是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意义的，对不对啊、哦？那是不容易，就是。透过建立正确人生观，然后去实践，而产生的了。好，这样明白了。好，好，那友情到底是什么？它的特性活动呢？主要就是它的组成，可以这样理解，它就是精神跟物质五蕴身心的和合啊。它并没有一个什么灵魂啊，永恒不变的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哦，这样明白了哈、哦，也就是说这三个问题，其实就是佛法它所阐述、所包含的这三个面向啊、哦，那也就是我们要去掌握的三个重要的一个的要点了啊、哦。好，也就是生命它不会死了就没有了啊、哦，那。他是还有下一生的一个延续啊、哦，那这个是一个面向，然后那一个一起生命的存在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？就是五蕴或是六处十八界，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了啊、哦，等等的啊、哦，那。这个根对境又会产生种种的身心的活动啊，有烦恼，有善有恶等等的哦。然后呢，在这一些过程当中呢，这些善法要去增长，对不对？那恶法要去对消除哦。那这个就是佛法所要阐释的一套论述。好，那探究人生的意义，到达深处就是宗教了啦、哦、好，那就是先说明世间的真相是苦，再来说明有不同的这一些解决的方法、哦、就是哲学的，对吗？那这个哲学或是思想啊，思想有种种，那佛法是中道论，对不对啊？它不是唯心，不是认识，不是唯物，它是中道啊。好，那中道论就是去把握刚刚所说的那三个课题啊。啊，那接着就进一步进到这个宗教。这个层次啊、哦，或者这一个面向，探究人生意义，大脑深处就是宗教。这宗教的产生就是这样来的啊、哦。世界的宗教各式各样，含义也大有出入，但有个共同点，即人类苦于外来 也就是自然社会这些自己身心啊，层层的压制，不能不依赖他、爱好他，感到自己的缺陷、渺小，自信、自尊啊，又自信、自尊，觉得渺小又自信、自尊，想超越他、自用他啊，这就是人的心理啊，在。友情在这样的活动当中，从依赖感与超越感，然后显露出友情的意象，成为理想的一个归去啊！好，就是前面讲到，就是想要超越跟自用嘛，哈，还有爱好啊、依赖等等，哦，那。这些活动当中，从依赖感、超越感啊，所以他要依赖他，但是又想要超越，对不对啊？超越就是一种要解脱了啊，解脱，嗯，就友情就是会有想要解脱这样的一个意向，这样可以了啊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解脱就是理想的一种这个归去。归去的一个方向啊，好，宗教与人生从过去到现在都重要啊，但是一般的宗教，无论是自然宗教、社会宗教、自我宗教，都偏于依赖啊，就依靠嘛，啊，一个外在的一种那个。全能的啊，那自己意向客观化，与所依赖者为幻想的统一，就成为外在的神啊。那因此有人说，宗教是必然有神的啊。那这些人以为人有从神分出的素质。直述就是我们的自我、啊、心或是灵魂等，好，那就如同这个基督教所说，人的灵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好，那在中国的这个哲学呢，天命之谓性，对不对，好，都有一个客观化的，借此一点性灵，即可与神接近或是合一。好，那在这些宗教的主张或提倡者又说呢，人的缺陷罪恶是无法补救，要依赖神啊，以虔诚的信仰。接受神的恩赐才有希望，这是基督宗教的一个想法了啊。所以在一般宗教在友情以外呢，都会觉得自然的精神的神啊。那导师认为这是他们幻想出来的一个产物了啊，然后作为自己的归依处啊，想依赖他而得到超脱现实的苦迫，那这样的宗教是幻想，是他立的，就是神是他的归依处，解脱嘛啊，可以得到解脱的啊。好，那佛教。就不一样，所以导师在谈佛教的特色，他会有一个对照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对照就是有神论的，好，那佛教不然，佛教是宗教，但是它又是无神论，这边的神大家可能要有一个理解，神是什么概念？佛教也有这些天神，但是它不是创造神，这个神是一种创造神，一切都是依着这一个万能的创造神 而有的，在佛教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创造神、啊、有天界的众生，他们叫做神，但他不是基督教那一种概念，明白了哈、哦，有这个字的使用，但是概念不同哈、哦。好，佛教是这个无神论哈、哦。那佛说有情的一切呢，由有情的思想行为决定啊、哦，一般。都会觉得是神决定嘛，对不对？但佛教说是由自己的思想行为，就是业了。好，佛教的皈依向上呢，它 的这个对象呢，向究竟的一个的方法呢，是凭借有情自己合于法则的思想行为啊，从契合一切法的因果事理当中呢，去净化自己，然后去圆满自己啊，他不是去求神了啊，或者是不是求神的恩赐啊，依赖一个外在的神力。佛教是靠自己啊，靠自己。所以皈依法呢，啊，即以因果事理的真相为皈依啊，就是真理了。皈依法的那个法就是真理，对不对啊？就是法则了啊。皈依佛与皈依僧呢？佛与僧及人类契合真理，而完成就是圆满自己，对吗？净化自己，圆满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觉悟者、哦、好，那皈依呢？这因为讲到宗教，就有一种依靠嘛，对吗？归向跟依靠。基督宗教就是依靠神，对不对？佛教依靠什么？依靠三宝，对吗？佛是契合于真理，但最核心还是法啦，对吗？好，对，好，那皈依就是对于觉者的敬仰，这很重要啊。不是去依靠他，是一种敬仰、哦、跟他学习，要跟他一样、哦、所以并非依赖外在的神、哦、所以皈依并不是去依靠、哦、皈依觉者是对觉者的敬仰。敬仰是什么意思？要跟他效法的，对吗、哦、他怎么做我们就跟着他一样去做。佛法是自力的，自力就是靠自己的力量，从自己的信仰、智慧还有行为中达到人生的圆成圆满了，也就是解脱了，得到自在。所以他不是靠神的救赎恩赐得到解脱，是靠自己的这一个圆满净化圆满、哦、那佛法与一般宗教一个很大的不同呢，导师这边说就是否定外在的神，这个神就是那一种创造对造物者、哦、然后决定我们的福祸的、哦、不只是创造，我们还决定我们可以快乐跟不快乐的、哦、快乐是恩赐，不快乐是什么？考验、哦、或是惩罚，都有他们的一套的。好、哦、好，但是佛他观察这个世间的真相之后，他体悟到没有这个神，这神是幻想出来的啦、哦、幻想出来的、嗯、所以重视自力 对自身的，透过自己的努力，然后去净化自己啊。所以非从友情自己说起不可。所以整段的这一个标题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标题啊，标题是什么？佛法从友情说起，对不对啊？他谈了几个面向，第一个友情是什么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再来友情的存在的一个实际情况是有种种缺陷的，对吗？啊，友情是问题的根本啊，所以缺陷是一个实况，对不对啊？有哪些缺陷呢？七苦、八苦，对不对啊？好，这些问题，这个世间有没有一些人提出解决方法？有哲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宗教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佛法在哲学这一段，它叫中道论，对不对？好，在宗教这边，它也出现了，对吗？好，所以佛法既是哲学，又是宗教。好，那宗教它并非是一神论的，它是无神论，对不对？好，哲学的一个面向，它是中道论。宗教的面向它是无神论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就有看到那无神论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什么？对，就是自力，就是你要得解脱就靠自己去做正确的事情。正确事情就是去净化自己，这与声闻来讲就是净化自己，如果大圣来讲是净化自己，还有净化世间。因为世间很乱，你自己净化也会受到牵，叫什么牵动的嘛，对吗？你不可能独身于这个世界以外啊，所以佛教也还重视，这个大乘佛教也重视这个环境啊，社会的净化要好，大家一起好啊，那你自己好，别人不好，我们也不可能真的好。这是大乘佛教很重要的一个意趣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大家看到导师的结构了。好，再来就是莫辜负此人生，就是要说明人生是一个很有价值、很有意义的一种生命的存在的一种层次，或是一个形态。好，第一段呢，就是人在友情当中的一个地位啊，精神有精神作用，就是友情啊啊的这一些有生命的这一些存在啊。佛经分为五趣，或是我们讲五道啊，一般我们讲六道轮回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比较多是讲五个，少哪一个呢？阿修罗，修罗，好。那这五趣或是五道，就是人啊、天人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那这五类就是世间精神的存在，有高跟低，高级、低级。我们所住的这一个世间这个空间呢，有人，有畜生，也有恶鬼。那畜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动物吧，对吗？动物，当然人也是一种，但是它是另外一种动物。好，就是这边所举的了啊，五族、两族、四族的啊，多族，一期、两期、三期的啊。那佛经里面也称为旁生啊，就是禽兽虫鱼的总称啊。那再来是鬼啊，我们不容易看到，但是他也是住在这个世间的。人类对于鬼的确信，或者是透过梦看到死亡的眷属， 或由于这一个病啊，或是病人的所见所闻啊，或是由这一个服软呢啊，或是肌痛这一些啊，这一些来源得知有鬼啊，其中最主要是见到亡者的这个孤苦饥渴啊，那这边导师引了易经，说是游魂为变了啊，游魂为变。好，我们看到 B 七，这个鬼呢，里面有无财、少财、多财啊的差别，但是它都是从饥渴苦迫得名，所以常称为恶鬼。这个恶不是善恶的恶，我们一般经常看到好像就是很邪恶那个恶，其实在佛教里面是肚子饿的啊，恶鬼啊。传说唯有生在恶鬼中，才会享儿孙的祭祀。传说就是佛教有这个说法啦，啊，阿毗达摩有，啊，就是。有人就问说：“哎，我这样祭祀我的死去的亲人，有没有办法得到啊？”那佛就说：“要看情况，什么情况？就是他如果投胎当人，或是当已经投胎了啦，啊，你这样拜他，他是得不到的，听得懂了啊？那如果投……”就是转身为天人，天人吃的东西比我们拜的东西还好，也不会想来吃这样子，会那地狱众生出不来，还被关在地狱当中，那也没办法得到啊。好，这祭祀了啊，儿孙的祭祀，就恶鬼道他才会来。听得懂，这个是阿毗达摩有这样说啊。好，这是有情的一类语，与中国的人死为鬼的思想不同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人死了一定会变鬼啊，这是中国的民间的一个概念啊，就死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状态，那个称为鬼了啊。但佛教的鬼是恶鬼，是众生的一类啊，人死的时候不一定会变鬼啊，有时候会变畜生啊，啊，或是到天界，或是在转身为人都有的啊，所以不一定是鬼啊，好，就是不同了啊。比人高一级的是天啊，天也有高级跟低级啊，低级什么意思？就是层次。福报比较低的了啊，就是做一些打杂的了啊。就是低级的天呢，是鬼畜中大福报者。比如说，在佛教传说呢，最低一层的天叫做四天王天啊。那这些呢，啊，这个龙王啊，哦，是这个毗卢波刹呢。它是畜生的一类啊，那毗沙门是夜叉，是鬼啊。那四天王天以上的第四是人身啊，但位第四首位的也是鬼畜之类啊。就是所谓的低，就是他福报比较差的了啊，去服侍。其他天的懂意思了啊，但跟人比起来还是好的了啊，还是比较好一些的，就是福报上来说啊。好，比人间低一层、低一级的是地狱啊，因为前面讲的这个鬼啊，还有什么畜生，跟人是生存在同样的空间的啊，这。高有一点是空间上的一个概念啊，那低就是在底下的啊，地狱。 各宗教他们都有这个地狱啊，都承认。佛经主要是八热地狱，基督教也说地狱是火，就是地狱，大家对地狱的一个概念都是热火，对不对啊？佛经与旧约都有现身入地狱的这样的一个记事啊，大地裂开。人为从地狱涌出的火焰所笼罩啊，坠入地心啊，就在下面了啊。地狱在地下，地球中心，地心也确实是火热的了啊。他们很早上就知道这件事情啊。经上又有八寒地狱，或许跟南北极有关，就是。这些都是人类经验，他们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总之比人间更苦，然后有从人身，也有从鬼从畜而堕下，就是说这地狱是比人间更苦。那地狱有可能是从人下一生到地狱，也有从鬼畜再到地狱的了，所以五趣的分布高下分布就是这一个图，大家会看天在上，地狱在下，人在中间，然后畜生恶鬼这样子。这个图就知道五趣当中人居中央，上有天堂快乐的，下有地狱疾苦的，两旁是畜生恶鬼，虽在此人间，但是远不及人类，他们的福报啊，他们是恶道嘛。五趣各是有情的一类，而人为五趣的中心，这中心有个意义，导致说是友情上升下堕的枢纽，人才会做出这个比较重大的善恶，会升天或是堕恶去的这些业。好，那此人本的友情观呢，与中国一般的鬼本论非常不同。一般在中国民间的一些讲法，就是人死就是当鬼了啦，就没有了，对吗？好，那在佛教是人为枢纽的，好，五趣中平常以为天最好，地狱最苦，这是一般宗教传统的见识，怕堕地狱求生天国。也是这个一般宗教的要求啊，佛法独到的见地却认为人间最好啊，这个是佛经里面说的了啊。好，因为为什么人间最好呢？一切有情中，地狱有寒热苦，几乎有苦无乐，没办法修行啊。畜生有残杀苦，恶鬼有饥渴苦，这都是苦多于乐的，都不利于修行。天上呢，享受比人类好，但这些享受都是庸俗自私的，那种物质娱乐、精神定乐的陶醉，结果也是堕落了。那所以这个天有两个层次，有这个物质的娱乐，还有精神的定乐，就是色界天，有没有？或是无色界天。好，那结果都是堕落了，都是堕落。好，那为什么是人间最好呢？ 那这一段就是要说明啊，那透过前面的比较了啊，享受的会堕落啊，那苦太多的也没办法去修行啊，所以人间最好经中常有这样的这个文句，就是人生难得了啊。这个就意味着人是好的了，难得嘛，稀有珍贵的。好，那《阿含经》里面 有提到一段记载，就是某个天人他五衰相现，就是快要死，就会有那个这个相，这个衰相啊。那有这个另外一个天人就劝他说，你应该求生善去人间啊。那人间有什么值得诸天崇仰呢？经上就说呢，诸佛世尊皆出人间，非由天而得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佛都在人间成佛，人间有佛，所以人为天的乐的善趣，值得天神仰慕的。所以人比天好是从什么角度呢？从修行的角度，修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就是能够提升生命的层次，乃至于圆满得解脱。那这个是人是比其他去珍贵或是好的一个地方哦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佛为什么出人间？人间有什么特色？那这边分成四点呢，四个面向啊。第一个是环境。天太热，三恶道太苦啊。那太热容易堕落，太苦没有力量追求真理与自由啊，就是修行啊。那人间也有近于两边的形态，有的生活很好嘛啊，就穷奢极欲，蛊惑自己。最后堕落啊，那太贫苦了呢，就是为衣食所苦，那会做一些杀盗等恶业，稍有机会能从事这个学习啊，或者追求真理与自由，也有了啊。但是苦乐均调的。苦乐均调，人间生有此心相，何况是极乐的天堂，极苦的地狱呢？啊、哦，天上经上说，地是天为了佛法特来世间禀受啊、哦，但他在享受无欲时，就全部都忘了佛跟他讲的了啊、哦。好，所以太乐太苦都。不容易修行佛法，要苦乐参半啊、哦、的这样的人间知苦厌苦，有时间去考虑参究，才是体悟真理与实现自由的一个地方。这道场就是地方了啊、哦。好，所以环境来说就是苦乐参半。那所以大家如果现在环境很好，那要记得不要太过于奢华了、哦、懂意思吗、哦、那如果这个生活比较苦的呢、哦、要记得要多修福报、哦、那就会慢慢去改善、哦、慢慢去改善。总之就是要用对的方法啊，用不对的方法呢，反而会 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啊、哦，好，所以这个从环境来说是这样。再来就是人有三种特性了啊、哦，那三种特性，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、哦，我们先到这边，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大家提出来，然后做一个说明，这样子有吗？好，那看来大家都很立根，就都能够吸收、哦、好，还没吸进去，好好，没有关系，就是其实这一章主要要说明，佛法的重心。我们在学习佛法，学完之后是要应用来改善我们的身心，是有情为本的，对吗？啊、哦，是佛法不是去了解当知识。好，或者是去怎么样去解释现代的科学啊，不是这一个目的的啊，倒是有一些科学的一些实证，我们可以来验证佛法所说的啊。现在已经科学已经证实佛法所讲的这一个道理。是跟科学是相符的，但这个也不是重点，只是说有些知识科技人他们觉得你佛法要符合科学嘛，那现在科学也证实了佛法当中所说的一些道理，他们就愿意来信受，那这个是可以的，而不是用佛法去哦，你这个应该是怎么样去解释，用佛法怎么解释，那这个就会失去佛法的意义啊！特别导师后面有一章，我们的世间呢啊，须弥山对不对啊？那这个都是印度的这一个世界观，佛用当时印度人能够懂的这一些语言来说明这个世界啊，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情况啊。那重点就是要教导我们要去修行了啊，所以很多可能跟现在看到的科学的观察是不一样，因为日月绕须弥山转，其实是地球绕太阳转嘛啊，所以不要去硬套了啊，因为佛教用的这一个是印度人的思维啊，那也就是说，若佛陀当时用现代的科学。跟当时印度人说，印度人会觉得什么？你疯了，因为你讲的是跟我们理解是不同的嘛，对嘛？哈，谁要听你讲开示呢？哈，一定要用他们熟悉的啦，哈。所以这一部分不要去跟现在的科学来硬套，它套不上的，哈。它就是当时印度人的世界观，哈。那。说明这一些主要要说明有这个世界很大，除了我们住的地方，还有不同的一个地方这样子而已啊。啊，当然也包含日月啊、天神住哪里啊等等啊，那都是印度人的思维了啊。那不要跟真实的这一个啊道理来做一个对应，对不起来的啊。好，我们最后回向，大家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感谢大家。